这种鸟喜欢吃铁质东西，比如铁钉等等。这种鸟的胃里含有大量的盐酸胃液，铁钉一旦被吃进去，慢慢的就被溶解了。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叫做吃铁鸟。见着红色虫子凶悍的模样，冷寒铁他们不由自主的步步退后，不料却撞到一个坚硬之物，他们转身，竟然是一个由巨石雕刻而成的大鼎，高约3米，宽约2米，上边雕刻着密密麻麻的图案。他们移过手电筒的光芒一看，上边图案竟然是由无数张脸庞所连缀而成的，每一张脸庞都流露出痛苦、惊恐、绝望等表情，仿佛生存在地底之顶，日日受着煎熬，于是愤怒写在满脸上。最触目惊心的是，顶身上亦覆盖着一层油腻之物，观其色泽，闻其气味，可以判别出那些正是尸油。而在尸油的包裹之下，还隐隐可见一缕缕鲜血，混杂着血色手印以及白色脑浆的痕迹。很显然，曾经里有无数人丧身在此鼎中，甚至有人因为害怕而选择撞鼎自尽。在冷寒铁示意之下，楚天开一个鱼跃，双手攀登石顶，身体一纵，已经翻上石顶。冷寒铁将手中的手电筒掷给他，楚天开接过朝石顶中一照，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随即愤怒感又涌上来。硕大的石顶当中，横七竖八的躺着约20-30具尸体，这些尸体仿佛被时光凝聚在死亡的瞬间，历经数年光阴依然不腐，他们只是模样全部惨烈无比，一个个都被开膛破肚，心脏被抛出，分成四堆，平放在顶上的四角突处。顶内残余的血液约有10余厘米，如今已经干涸了，仅在顶的内壁间留下一道灰褐色血渍，触目惊心。从他们的面孔以及身上的衣服来看，都像是鄂西一带的乡民，并且显现出在活着的时候直接被杀死放血，每个人脸上呈现出的都是痛苦与惊恐。楚天开脑海当中闪过一个念头，活人祭。如此算来，地面上的人只有可能是因为被驱策过来的中国乡民留给世界的最后一点印记了，而并非是进入此洞中的日军残骸。只是日军绝技是无法通过水底地漏输送进这么多人，那么理应有另外一个人进入此洞啊。忽然间，林从熙尖锐大声叫了起来，也许是手电筒的光芒惊动了石雕眼耳口鼻处的红色虫子，它们如同潮水一般的涌出来，行动惊人，转眼之间已经迫近大顶处。楚天开和冷寒铁对视了一下，翻身跃出大顶，齐齐地往岩洞处就奔去。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日本人费尽心机地在黑暗地下室中修建这样一道铁索桥，肯定有他的用意，至少可以作为逃生通道。红色虫子的沙沙声令人头皮发麻，最让人难受的是虫子爬过之处，一股子焦臭味道冲天而起，仿佛红色虫子就是一个个移动的熨斗，能够将地面上任何东西化为焦土。红色虫子名为血焦蚁，生活在地底500米以下的岩石洞，其习性与热带丛林中的行军蚁十分相似，都是杂食动物，具有十分强烈的攻击性，所到之处堪称是毁灭性的精夺。而他们比行军蚁更加可怕的是， 会分泌出一种具有强腐蚀性而且温度极高的粘液，可以轻而易举地溶解掉动物的尸体，甚至可以溶解掉金属。因此它们许多时候以铁矿石为食物，它们正是火麒麟的食物。火麒麟长长的舌头可以一次性地轻松卷起数十只雪蛟蚁，同时其又厚又坚韧的食道不具备雪蛟蚁的灼热，反倒可以吸取雪蛟蚁体内的油性物质，储藏在胆囊内作为喷火的原料。当然了，万物相生相克，火麒麟以雪蛟蚁为食，但同时也为其提供便利。低底动物性能食物有限，很多时候雪蛟蚁以铁矿石为食。雪蛟蚁虽然可以溶解并消化铁矿石，但需要消耗大量的粘液和体力，这个时候火麒麟就出场了。它喷出的火焰温度高达近600多度，可以直接将铁矿石给烤融或者是烤软。雪蛟蚁食用起来简便很多，相当于人类将食物煮熟之后更加容易撕咬一样。无论是雪蛟蚁还是火麒麟，它们对温度和光线十分敏感，一旦感应到空气中有细微的温度升高，就会冲向目标。日军曾经想利用这个特点进行火攻，即在地面点燃一堆堆火，引诱着雪蛟蚁自动投火自焚。谁知雪蛟蚁所分泌的粘液具有强腐蚀性和高温性，但对于自身反倒有隔热效果，所到之处火焰为之熄灭。日军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采用人海战术，驱策大批中国人进来，令他们成为肉盾，拖延雪蛟蚁的行进速度，以此来换取搭取铁索桥的宝贵时间。冷寒铁深知任何武器对于这些雪蛟蚁来说都没什么用处，因此他们全部头也不回地进行狂奔，一直跑到铁索桥的终点，这才立定，一边喘气一边查看雪蛟蚁的情形。雪蛟蚁虽然行动敏捷，但始终只是个小虫子，不及人类速度，被他们远远地抛开脑后。不过没多少时日，成千上万的雪蛟蚁涌过来，聚集到铁索桥上。他们对铁索桥似乎有一点畏惧，但是很快又在同伴的前呼后拥召唤之下，如同潮水一般的奔了上前。铁索桥洞洞板的设计发挥了威力，无数的雪蛟蚁在同伴的拥挤之下，像是下雨一样的纷纷从漏洞间跌落而下。雪蛟蚁毫不示弱，从口中分泌出分泌物来，想要将铁索桥给溶解。不过他们的武器遇到了克星，铁索桥结合了钛、金等金属，能耐得住强酸和高温。血蛟蚁的分泌物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反倒高高坠落的水流如同一把利剑，将前赴后继冲上铁索桥的血蛟蚁冲落深渊。尽管如此，顽强的血蛟蚁仍然在团队力量的推动之下，成功地抵达火麒麟死亡现场，将其当作猎物。不到一个小时之后，火麒麟彻底地从人间消失了，只剩下一点油脂粘粘在铁索桥上。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之后，血蛟蚁继续推进，朝着冷寒铁他们的方向而来。不过越往铁索中央，水流越湍急，大半的血蛟蚁在水流的冲刷之下纷纷坠落，极少数躲过一劫的血蛟蚁战斗力大大折扣，就算少量逼近冷寒铁他们，也都被他们用脚掌扫进深渊之中。如此对抗了大概三四个小时，血蛟蚁至少折损了两三万只。他们大概也知道这只是逞匹夫之勇，无法对敌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于是他们改变策略，坚守住岩洞口，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冷寒铁他们，两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血蛟蚁难于突破天堑， 给到冷寒铁他们致命一击，冷寒铁他们同样也难以突破，被困在铁索桥上。铁索桥下是无尽深渊，阵阵的寒气令人肌肤生痛，上边是沸腾的水流，冰冷如同寒剑一般。冷寒铁他们无避雨的顶棚，也没有御寒的衣物，再加上唯一的食物就是火麒麟被雪蛟蚁抢食一空的内脏，在苦苦熬了五六个小时之后，饥寒交迫，战斗力下降的比血蛟蚁更加的可怕。冷寒铁不由有几分焦躁，难道要被这一群不起眼的小虫子给困死吗？有心冒险突围，然而想起地面上密布的尸油，他不由退缩了回去。日军的战斗力固然不能与他们这些国军的最高精英相提并论，但是至少不会相去太远。日军的命运是尸骨无存，那么他们又能够全身而退吗？如何才能把这些虫子给赶走呢？冷寒铁努力地让纷乱的心给平静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一辆装甲车直接碾压过去，不过有些异想天开了，不能碾压，那么就用火攻或者是炮轰呢？冷寒铁的目光转向橡皮艇，承载他们进入水底漩涡的橡皮艇虽然没能保住脱落下来，但是也没有掉进深渊里，而是挂在悬崖峭壁之间，离他们大概有三四十米的距离。如果在平地上，哪怕不借助工具，三四十米的深度对于冷寒铁来说也是小菜一碟。可是在地底深渊，光顶上水流如同瀑布一般的稀里哗啦，所有的岩石都滑腻如纸，加上光线昏暗，无法看清环境，而且缺少攀爬的工具，于是小小的距离变成了天折。冷寒铁盘算半天都无法凑足从铁索桥到橡皮艇等长绳索，他们身上有约十米长的飞索，同时从火麒麟身上切割下来一米多长的石道，以及几个人身上的皮带，最多凑出二十米长，距离三四十米的仍有过半距离。他不禁皱起眉头，四个人中林从熙定力最弱，见久被困在铁索桥上，不禁有几分心烦意乱，忍不住他看向冷寒铁，哎呀冷长官，我们该怎么突围啊？总不能在这活活饿死吧？冷寒铁有些焦躁，怎么突围？你要是能搞到四十米长的绳子，我就跟你想办法。四十米长的绳子？林从熙挠了挠头啊，忽然间巴掌拍响了。哎，铁绳子行吗？就是我先前掉落下来的铁绳子。林从熙乃是拽着钢缆绳降落到铁索桥上，然后砸中火麒麟捡回一条命的。钢缆全长上千米，不过部分卡在暗河中，顺着地漏旋转下来大概也有几百米。一语惊醒梦中人呢，冷寒铁眼前一亮，对呀，我倒是忘了这一茬了。实在也难怪他，毕竟牵系他们的橡皮艇钢缆早就随着转轴掉落到深渊了，而林从熙像是人猿泰山一般的牵着钢缆降落的一幕他没有看到，因此一时间也没有想到。冷寒铁从兜里掏出手电筒，不过手电筒光芒可能激怒血蛟蚁，朝上照去，他很快找到钢缆的位置，可是同样问题冒了出来，钢缆距离铁索桥有二三十米的距离，同样超出他们手头上现有绳索长度，更何况钢缆高高在上，人怎么能够够得着凌空悬挂的钢缆呢？不过冷寒铁很快有了主意，他掏出先前从火麒麟身上截取出的石道，将其中一端打了个结儿，再往里边注了一点水，做成一个流星锤一般的武器，大步的朝着血蛟蚁就走了过去。 血蛟蚁仿佛感知到敌人靠近，顿时骚动起来，汹涌地发动着新一轮的攻击。血蛟蚁的麻烦之处是你不能打死它们，因为它们体内含有强酸物质，一旦你将它给踩死，强酸物质就会倾泻出来，腐蚀一切物质。冷寒铁他们初时未曾察觉这一点，在血蛟蚁发动攻击的时候踩死了一些，结果鞋底很快被腐蚀掉大半，所幸头顶上倾泻而下的是一个最好的清洁剂，那些水流将强酸剂稀释掉大半，否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后来他们采取策略，将冲锋到面前的血蛟蚁用绳子扫落进深渊，而不再踩死他们。可是这一招只是对铁索桥上有效，一旦进入平地，人根本不可能应付得过四面八方涌来的群蚁。而火麒麟寻常里以血蛟蚁为食，它的食道具有抗血蛟蚁强酸的功能，用食道造成的水流星锤可以给到血蛟蚁致命打击而又不被损坏。有了顺手武器，区区的血蛟蚁在冷寒铁手下就成了小蚂蚁了。赶赴过来的血蛟蚁在水流和水流星锤的双重扫荡之下纷纷坠落，冷寒铁很快抵达火麒麟的位置，再掏出手电筒拧亮了，黄色光芒投落在血蛟蚁身上，就像在他们当中撒了一大把兴奋剂，顿时全部炸开锅，不顾一切的朝着铁索桥就蜂拥而至。一片血红之下露出一点黑，那里是最初楚天开丢弃下的 MP40 冲锋枪，这把 MP40 冲锋枪乃是用合金特制而成，与铁索桥一般，血蛟蚁的强酸无法将其溶解，因此得以保全。一道寒光从冷寒铁袖中飞出，精准地套到枪管上，将其从血蛟蚁手中给夺了回来。冲锋枪上沾满血蛟蚁分泌出的强酸和高温，冷寒铁不敢伸手握持，将其用脚踩在铁索桥上，反反复复冲刷两分钟，待确认上边的强酸被消除掉大半之后，才脱下外套裹住它，一路小跑返回到楚天开的身边。楚天开三个人始终密切注视着冷寒铁的一举一动，虽然不是明白他的用意，但是久经训练出来的默契感让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接过冷寒铁手中的水流星锤挥舞起来，将赶进过来的血蛟蚁直接扫落下去。